我们今天要看希伯来书第七章，谈到关于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或者等次来做大祭司。上次在第五章的时候，作者就已经谈论到关于诗篇110篇第四节，神他宣告说要立一位大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当作者要进一步来说明关于这方面的一个真理的时候，他想到读者当时的属灵的状况，所以就在第六章插入了第五章最后的末了，跟第六章插入了一段劝勉的话，来预备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应当按照他们信主的时间来看，他们应当是做老师了，应该可以去教导别人，没有想到他们没有在属灵上长进，以至于他们反而是向后滑落。换句话说，在属灵上是不能停顿的，不进则退，所以当他们在属灵上不断的滑落，作者说甚至他们还需要接受教导，本来他们可以教导别人，但是他们却成了还需要被教导，不但需要被教导，而且需要被用那些关于救恩那些起初的最初级的最基本的教训来教导他们。但是作者他也表示，虽然如此，他们应当要竭力的追求迈向属灵的成熟，所以他还是决定，虽然关于麦基洗德按着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做祭司这个道理是很难解释的，他们现在的属灵状况也是不容易听的，或者说听不进去，但是作者还是决定他必须要把这样的真理教导他们。所以在第七章我们就看见作者就来讲论关于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在整本新约的里面，只有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指出耶稣是一位大祭司，所以这卷书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价值，那就是对于耶稣是大祭司的身份和工作提供一个很详细清楚的说明，让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耶稣为大祭司的这个职分的意义。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都已经出现了耶稣是一位大祭司这样的记载，可是作者到了第五章才开始解释或者说明耶稣是大祭司这样的一个身份和他的职任。那么当他说明耶稣是大祭司，在第五章说明耶稣是大祭司这样的一个职任的时候，他谈到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祭司的职任不是自己立的，是必须神所指派的，另外一方面祭司必须能够跟他所服侍的百姓，神的百姓能够认同，能够体恤他们的软弱，所以这两点对每一位大祭司来说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两点在耶稣身上也是同样是真实的。关于大祭司必须是被神所指派的这一点，作者就引用了诗篇114篇来证明耶稣是神所指派的大祭司，做一个圣经的基础。那么我们今天就看作者怎么样来把这一段诗篇，就114篇的第四节做一个解经式的讲解，但是在做这个解经式的讲解的同时，也就把基督为大祭司与立位的祭司做了一个对比，来强调基督是超越的，他为大祭司是比立位的祭司更加的超越。我们上次看第五章，我们已经看见当作者把立位支派的祭司跟基督为大祭司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这个比较的着重点是放在相同之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两点，祭司必须具备的资格，一般的大祭司具有这样的资格，耶稣也具有这样的资格，所以在第五章这个比较是放在相同之处。但是当作者引用诗篇110篇第四节的时候，说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也就引入了基督为祭司与利未支派祭司之间的不同之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七章基本上就是着重在这个不同点，从这样的一个对比就进一步来强调基督是大祭司，乃是更加超越，也是最后的。换句话说，除他以，就是他的大祭司职任是没有继任者。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一章的圣经所描述的重点，就是基督为大祭司这个职任的性质，而且强调他的这个祭司职位超越利未支派的祭司。好，但是呢，当作者要开始来讲解诗篇110篇第四节的时候，他要说明基督是怎样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要把这个意义来解说的时候，他必须从诗篇114篇先回到圣经里面另外一处的经文。这一处的经文是圣经唯一的一处经文记载关于麦基洗德的事迹，那就是在创世纪的第14章。换句话说，在讲解基督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时候，先来了解麦基洗德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曾经怎么样来记载关于他的事迹。那么也因此，我们看到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虽然那个主角好像是麦基洗德，但其实七章一到十节来讲解创世纪14章17节到20节的时候，是在诗篇110篇第四节的亮光之下，来对创世纪14章做一个解经。换句话说，是诗篇110篇第四节所启示的真理，在这个真理的亮光之下，作者才来针对创世纪14章17到20节所记载关于麦基洗德的这一段的事迹做一个解释。也因此，创世纪14章是附属在诗篇110篇之下。换句话说，在希伯来书里面，创世纪14章的解释是依靠作者对诗篇110篇第四章的解释。那么关于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创世纪的时候，就表明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这个人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他是被用来作为一个不是基于家系，或者说不是按着律法的规定，他成为祭司的一个先例。如果我们看旧约律法的规定，律法的规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有资格成为祭司，那就是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才能够成为祭司，在他的后裔的祭司当中选立一个人做大祭司。但是呢，作者使用麦基洗德这个历史人物来作为一个不是按着这样律法的规定成为祭司的一个先例，因为他要解释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这样的一个体系来做祭司的。所以他解释创世纪14章的时候，他主要的关心是基督，而不是麦基洗德。在诗篇110篇没有指明神宣告他要按麦基洗德 的等次为祭司的这一位是谁，诗篇的作者没有指明这一位是谁，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指明，在第五章就已经指明了这一位就是基督，而且他说明这位基督他做大祭司的职任乃是向麦基洗德祭司的职任。但是现在他讲解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他是反过来把麦基洗德跟神的儿子做比较。诗篇一百一十篇是说这位向麦基洗，这位大祭司是向麦基洗德，但是呢在讲解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是反过来，麦基洗德是像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是主要的，不是神的儿子像麦基洗德，而是麦基洗德像神的儿子，具有永恒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十四章的解释对于麦基洗德的解释和应用完全是以基督为取向的，换句话说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在希伯来书里面他不具有独立的意义，他是从神的儿子来获得他的意义，他只是为了神儿子的缘故而才被介绍，所以只有在永恒的神儿子这个观点之下来看麦基洗德，才可以来得到他的生命和他祭司的职位是永恒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创世纪十四章。那么作者所讲解的一段经文是创世纪十四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这一章圣经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古代，在神所拣选的一个人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的身上所发生的一个事情。那十四章前面讲到有四个王，这四个王为首的叫做基大老马，这位基大老马是这四个王之中的首领。那么当时在死海附近有一些这些叫城市的国家，这些城市的国家有五个王，五个城市五个王，他们原来是服侍基大老马的，但是后来就叛变了，于是基大老马就带着他的同盟的与他同盟的另外三个王，所以就是四王，他们就从两河流域的地方就一路攻打沿路的许多国家，一直到死海这个五个王所占领的这个五个城市，所以是四王和五王之间就有了一个征战。所以这四个王从两河流域他们一路向西攻打，经过整个约旦河的东边这些地区，最后就到达了死海的地区，跟五个王来征战。但是这个五个王当中有一位是索多玛王，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当时住在索多玛，所以在这个征战当中五王是被打败，所有的百姓和财物都被掳去，当然也就包括罗德和他所拥有的财物。这个消息传到亚伯拉罕那里，他就带了他自己家里面的壮丁以及当时与他同盟的他的朋友，他们就一起去追赶这个四王，那就在大马色附近就追上了，而且呢把这四个王打败了。所以当他把四王打败，把他的侄儿罗德就是带回来，也把所有的这些战利品就是一些打仗得胜的这个掳获的这些财物也都一起带回来。所以在创世纪十四章的十七节就记载，当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 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好，那么所以这一段创世纪的记载，就是现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十节，作者根据这一段创世纪的经文，他来做一个解释，针对麦基洗德的意义做一个讲解。那么他使用创世纪这段经文是有限的来使用，换句话说，他只集中在那些能够帮助他说明基督的工作的那些点，他不是把整个创世纪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完全的来应用来使用，只是集中在其中几个点可以帮助他说明基督的工作。那我们刚刚读，我们就发现他所集中的一个要点就是麦基洗德他为亚伯拉罕祝福，第二个要点是亚伯拉罕把他所获得的乳物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当然他也就提到麦基洗德他的身份 是怎样的一个身份，他是一位君王而且也是一位祭司。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就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在古代，君王和祭司两种身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常见的，所以这一位麦基洗德他有两种身份，他不但是一位君王，他也是至高神的祭司。并且作者提到他的名字的意义，在第二节说到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并且他的名他又名撒冷王，那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而他是撒冷，撒冷就是跟平安，希伯来文的平安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撒冷王就是平安王。那么在这里作者他说明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意义，把公义和平安并列在一起，这就指向基督拯救的工作。因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是为要显明神的义，也就是说神必须刑罚罪恶，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公义是不能够随意的宣告赦免我们的罪，因此神就设立基督做挽回祭，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来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这样子就显明神的义。但是不但显明神的义，而且借着人的信，借着人相信基督，神也就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里提到他的名字是公义之王，神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就是算他们是义的，就使他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中文说与神和好，其实在英文就是 peace with God,跟神的关系就恢复有一个平安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和好。所以他的名字的意义，作者把公平和平安这两个概念排列在一起，也就指向基督救赎的工作。但是这些还不是作者所要着重的重点，最主要的是着重在第三节，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是长远为祭司。我们第一节的和合本最后第一节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这句话搬到第一节，这句话是在第三节的最末了。换句话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本是长远为祭司。好，这里我们看见作者是使用犹太拉比的一个解经原则。这个解经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经文沉默的部分，也就是圣经经文没有说的部分，沉默的部分也被看为是有意义的，而且指向重要的神学真理。创世纪14章17到20节没有记载麦基洗德的父母，也没有记载他的族谱，没有记载他的出生，没有记载他的死亡。这个人物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一次，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就是忽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然后从此以后他又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所以这是创世纪经文本身没有记载的部分，也就是沉默的部分。但是这不表示麦基洗德没有父母，没有族谱，不表示他不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有出生有死亡，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可是作者使用创世纪经文这个沉默无言的部分，没有论到他的父母，没有论到他的族谱，没有论到他的出生跟死亡，来使他与神的儿子一样。神的儿子所具有的永恒性，就决定了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当记载麦基洗德这个沉默的部分，就预兆了基督。所以麦基洗德就成为与神的儿子相似。这是这个犹太人拉比的一种解经原则之一。不过我们今天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解经的原则。那么原因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我以后有机会会再跟你们讲。好，那么关于麦基洗德的父母和家系，在创世纪的叙述里面保持沉默，没有说明，在希伯来书的上下文中是具有意义的。因为对以色列的祭司而言，家谱是非常重要的。按律法的规定，只有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才可以担任祭司。所以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记载，在被掳归回的人当中，有一些祭司因为在族谱里面找不到他们自己的谱系，所以就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分。因此麦基洗德为祭司这个职任是独特的。他的祭司的职任不是建立在外在的父母还有族谱这样的一个系统，乃是基于神对他的呼召。按照律法的规定，如果没有祭司族谱的记录，麦基洗德是没有资格成为祭司的。但是这里说他乃是至高神的祭司。同样，创世纪里的叙述里面对麦基洗德的出生跟死亡保持沉默，没有说明，这也带出某种的真理。麦基洗德从历史的记录中突然的出现，又从同样的突然的消失，没有出生，没有死亡，这就引起一个永恒的概念。换句话说，麦基洗德的生命和他祭司的职任在圣经里面是没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在创世纪这段记载里面是没有限制的。他不需要祭司的家谱成为祭司，他也不需要继任者，因为没有提到他有任何的继任者。这就显明他的生命具有一个无限的品质，他的生命和他祭司的职任都是永恒的。那么这个永恒的概念在他的身上只是一个预兆，而只有在基督里面，这个永恒的概念才是完全，才是被实现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强调，是以基督为主来看麦基洗德是像基督的。这是为什么作者就加上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就表示是从对神的儿子这个永恒的概念来看麦基洗德，因此是从末世已经实现的这个实体反过来看麦基洗德跟他自和他祭司职任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说麦基洗德好像是一面镜子，他只是镜子，他是反照出诗篇110篇第四节那位蒙应许的永恒的祭司，反照出那位永恒的祭司的一些观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于麦基洗德长远为祭司这样的一个观念，乃是基于他对基督是永恒的祭司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从他对基督是永恒祭司的信心带出他解释创世纪14章，而得到麦基洗德是永远为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基于他对基督是永恒的祭司这样的一个信念，他就发现在创世纪14章里面沉默不言的部分已经暗示了麦基洗德祭司的职任是不能传递的，是没有继任者，是继续不断，是永久留任的，是永远为祭司。这就成为一个预兆，预兆基督为大祭司的永恒性和最后性。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作者就把麦基洗德是超越利未支派的祭司这样的一个观点把它进一步的来说明，他以两方面来说明。第一个，他就是根据刚刚创世纪的记载，从两方面的原因来强调麦基洗德的祭司是超越利未的祭司。首先他提到亚伯拉罕是把掳来的掳物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这里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把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这里先祖这个称呼是放在原来希腊文的句子的末尾，那这希腊文的句子句首跟句尾都是一个强调的位置，换句话说这里强调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就表明亚伯拉罕尊贵的身份。不但如此，他是把掳物当中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这就表明他承认麦基洗德是比他更超越的。所以当亚伯拉罕打仗得胜回来，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亚伯拉罕就把掳物中上好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就显明麦基洗德是比亚伯拉罕更超越的。然而在第九节作者进一步说，可以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这个利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生的儿子雅各所生的12个儿子之一，换句话说是亚伯拉罕的曾孙，是不是？那么利未是利未支派的这个就是利未支派的先祖。当亚伯拉罕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还没有出生，但是呢作者说可以说他是透过亚伯拉罕也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原因是虽然那时候利未还没有出生，但是他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中，意思就是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圣经的概念，先祖的里面就包含了他所有的后裔在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圣经说我们所有的人类都在亚当的里面就犯了罪，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罪就进入全世界，这是一个基本的圣经概念。先祖在先祖的里面就包括了他所有的后裔，所以呢虽然 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还没有出生，但是亚伯拉罕就已经包含了利未，以至于利未可以说也是透过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这里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等等我们会讲。律法规定利未人是向以色列百姓收取十分之一，因为他们办理会幕的事情，所以呢神就规定他们百姓要把十分之一献给利未人。利未人把他们收到的，从百姓得到的这个奉献，再取十分之一献给祭司。所以这里说收十分之一的利未，其实是指利未的子孙是收取十分之一的。同样当利未可以说是透过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也就隐含了他的后裔所有的立位祭司和大祭司，同样也可以说是透过亚伯拉罕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是超越立位支派的祭司。好，这是一方面来说明麦基洗德超越立位的祭司。但是另外一方面，按照创世纪的记载，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那么这里是提到蒙应许的亚伯拉罕，同样强调亚伯拉罕他拥有一个特权。他拥有什么特权呢？神跟他立约，而且神应许要赐福给他。而这位蒙应许的亚伯拉罕，麦基洗德却为他祝福。所以再一次强调麦基洗德是超越亚伯拉罕的。不但如此，这里也说向来都是位份大的为位份小的祝福，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原则是常常可以看见，譬如说在创世纪就不断的看见父亲在临终之前就为他的儿子子孙祝福。所以呢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而且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也就领受这个祝福，就表明他比亚伯拉罕更加的超越。同样利未祭司是在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中，换句话说，因此也就表明麦基洗德是超越利未祭司支派的祭司，他们也在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中也就领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所以就从创世纪的这段记载的这个两方面，麦基洗德是超越亚伯拉罕的，进一步强调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是超越利未的祭司职任。不但如此，作者也把麦基洗德直接跟利未支派的祭司形成对比，来强调麦基洗德的超越。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五节，纳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这里就是我们看见利未支派按着律法的规定，他们从以色列的百姓收取十分之一，再把他们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献给祭司。那么这里作者强调他们是向谁收取十分之一呢？是向以色列百姓，这以色列百姓是他们自己的弟兄，他们跟这些百姓同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隐含了他们虽然是收取十分之一，可是他们并不具有与生就俱来的，他们并不拥有与生俱有的这个超越的身份，他们是向他们的弟兄，是同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收取十分之一。所以这个收取十分之一是按律法的规定，不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有一个超越的身份，所以他们可以向他们弟兄收取十分之一。可是麦基洗德却完全不一样， 麦基洗德是不与他们同谱的，意思就是说麦基洗德不是利位的后裔。在前面第三节 A 已经说了，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所以他不与他们同谱，他不是利位的后裔，他也不是从他的弟兄来收取十分之一，他乃是从亚伯拉罕来收取十分之一，所以他的尊贵就凸显出来。因此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是超越利位的祭司职任，这是作者所做的第一个对比，来强调麦基洗德的超越。然后我们看到他做第二个对比，来强调麦基洗德超越，那就是第八节，他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在这里收十分之一就是指这些立位的祭司，这些立位的祭司他们都是必死的。重要的着重点 是在于这些立位祭司他们都会死，所以他们祭司的职任就必须传递给继任者。但是呢，他说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也就是指创世纪，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这个有为他做见证就是指向圣经，而从我们这里的上下文我们知道，为他做见证作者就是指向刚刚第三节说为他做见证他是 无父无母无族谱，没有命之没有生之，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所以圣经对于麦基洗德的出生跟死亡是沉默的。我们读到圣经上有关他的记载，我们所看见的他是一个活人，他祭司的职任也没有限制，所以他和他祭司的职任都是永恒的。因此这里说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是这样的意思。还是从刚刚那个圣经沉默的部分来看，既然没有记载他的出生，没有记载他的死亡，我们读圣经读到有关他的记载的时候，我们所读到的他是一个活人，所以呢他的祭司职任跟他的生命都是没有限制的，都是永恒的。所以这样的对比再一次显明麦基洗德祭司的职任，永远为祭司的职任，跟这些立位支派的祭司他们是必死的，他们死了祭司的职任就必须传递给一个继任者，所以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是更加的超越。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强调，所有这里谈论到关于麦基洗德祭司职任的超越性，都是以基督祭司职任为主要的关心。所以接下来作者就进入他真正的主题，就是转向基督，来说明，来用解经式的讲解诗篇114篇，说明那位像麦基洗德的大祭司，那位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这位大祭司，他是比利位支派的大祭司更加的超越。那么我们看到在接下来11节到25节这一段经文的解释里面，把诗篇114篇的神的这个谕令几乎每一个语法都做了探讨，探讨关于基督，有关基督的意义。在诗篇110篇第四节，神乃是宣告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说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作者做了一个探讨，来探讨关于基督的意义。永远为祭司，永远，作者也做探讨，来探讨关于基督的意义。而且呢，耶和华是启示对他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改变，作者也针对这个做一个探讨。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接下来就是详细的以解经的方式来讲解基督是怎样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首先我们看见11节， 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这个问题是从诗篇114篇的宣告演绎出来的。在犹太人看来，律法是神对人最后而且是确定的话，神向他们宣告最后的话，也是一个最后确定的话。因此亚伦祭司的这个制度是按律法来制是按律法来设立的。但是诗篇110篇四节，诗人却去做出一个宣告，说神起誓永不后悔，你是按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宣告一个新的祭司的职任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亚伦的等次，那么就表明原有的亚伦祭司的制度一定是有不能胜任之处，所以神才需要宣告说要另立一位新的祭司，是以麦基洗德的体系，不是以亚伦的体系。所以当神借着大卫的口，诗篇110篇是大卫所写的，借着大卫口来宣告他要兴起一位祭司是像麦基洗德的时候，就表明亚伦祭司这个制度或者说亚伦祭司的职任是不足以完成祭司的功能。那么作者就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亚伦祭司不足以完成祭司的功能呢？因为他说倘若这职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兴起另外一位祭司呢？这个的职任得以完全，乃是指这个利未祭司或者亚伦祭司，他无法完成祭司的功能，乃在于他不能使神的百姓得到完全。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是谁能得完全呢？是神的百姓。也就是说，这个职任亚伦祭司的职任没有办法使神的百姓得到完全。那所谓使神的百姓得到完全所指的是什么呢？所指的是他们得以享受不受任何阻隔的到神面前。我们晓得祭司的职任就是办理人和神之间的事情，是为百姓献祭，使百姓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能够借着这样子的献祭使他们跟神的关系不至于有阻隔，也是为百姓代祷，同时把神的律法来教导神的百姓。但是利未祭司的职任是不能够使百姓得到完全，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够有效的完成祭司的功能，无法使百姓享受不受任何阻隔的到神面前来亲近神。事实上亚伦祭司的职任在神的计划里面本来就不是为了这个职任能够完全实现而设计的。换句话说，当神的计划设立了亚伦祭司的职任的时候，那个目的本身就不是以亚伦祭司的职任可以来完全实现所有祭司的职任。亚伦祭司的职任只是引儿，乃是期待那个实体，也就是期待那个祭司职任能够得以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完全，这里说使神的百姓不能使他们得以完全，这个概念是属于末世性的。什么叫末世性？就是当基督来的时候末世就开始了，就带来这个新的世代就已经进入人类的历史。所以基督他大祭司的工作使得神给以色列人新约的应许才能完全的实现，完全的应验。这个新约的应许的实现和应验就使得神的百姓可以不没有任何阻隔的，不受任何阻隔的来到神面前，跟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乃是在前约也是旧的约之下无法达成的。 唯有基督为大祭司的工作，就使得神所应许的新约可以完全实现，才能够达成这个使得祭司的职任才可以完全的实现，人神的百姓才可以不受任何阻隔的到神面前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这个原有的这个旧的职任是本来就神的计划，他这个职任就不是来使得祭司的职任能够实现的。但是这里提到百姓是在立位祭司人的职任以下受律法，这就强调祭司的职任跟律法是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祭司的职任是律法的基础，如果没有祭司的职任，律法就不可能完全的来生效。因为律法所提供的是有关立位祭司还有献祭等等的条例，所以这个祭司的职任跟律法就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诗篇宣告将有一位新的祭司兴起，不是按亚伦的体系，也就是说不是按着律法所规定的唯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成为大祭司，那这个新的祭司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种的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所以接下来作者说，祭司的职任既然更改了，律法也就必须更改，因为旧有的祭司的体系是跟律法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既然现在神宣告要兴起一位新的祭司，是完全不同种类的祭司，那也就隐含了摩西律法也就必须撤销了。接下来作者就从负面来讲解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的含义是如何。正如麦基洗德他是无族谱的，所以他不具备祭司的资格，因此诗篇114篇所指的人，因为这话所指的人，也就是诗篇114篇所指的这位新的大祭司，他本来是属别的支派，他不属于立位支派。所以正如麦基洗德他是无族谱，所以他不合祭司的资格，不能担任大祭司。那么这位诗篇114篇所指的新的祭司，他也是属于别的支派，不属于立位支派。而这个别的支派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侍候祭坛，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然后他就明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论到祭司，我们的主就是耶稣，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当摩西赐律法的时候，关于这个支派摩西没有提到律师，换句话说犹大支派没有被指派来担任祭司的职任。这是为什么？既然祭司的职任更改了，所以律法也就必须撤销了。接下来作者就进一步从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从正面的来说明他是如何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他说，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那么就更是显而易见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现在作者反过来从正面来讲解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或者说像麦基洗德。这里他不是以等换了，作者不是说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里说照麦基洗德的样式。这就表明现在作者从正面的来谈论的时候，着重那个品质，那个 quality。 这位新祭司成为祭司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这个律法上属肉体的条例，律法上属肉体的条例所指的就是这些条例是受地上的束缚。譬如说祭司必须是亚伦肉身的后裔，譬如说圣所是一个在地上物质的圣所，无论是会幕和后来的圣殿都是一个物质的圣所。 献祭是用动物来献祭，然后各种洁净的礼仪的规定等等，这些都是叫做律法上属肉体的条例，也就是说这些条例是受地上的束缚。所以这位新的祭司成为祭司，不是照这些律法上属肉体的条例来成为祭司，他是按照什么来成为祭司呢？他是按照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我们中文翻成无穷，可是你看小字是做不能毁坏，他是按照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这就提供来解释，提供一个解释来说明诗篇110篇第四节说你是永远按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就来说明这个永远的意义。那么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是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观点来看，不是指他的永恒的生命永恒性的生命，乃是指他从死里复活后的观点来看。他曾经一次死了，但是他不被死亡拘禁，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被高举在天上，现在他在天上以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的大能来执行他大祭司的职任。这就跟那些按照肉身的后裔的条例成为大祭司的亚伦祭司形成一个对比。那些亚伦祭司受死亡的限制，可是基督却是以不能毁坏的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在天上来履行这个祭司的职任，因此他是更加超越的。所以接下来作者再次引用诗篇114篇来证明基督是拥有不能毁坏的这个生命。所以他说有给他做见证的，也就是指经上的话，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就指出在立位祭司的这个体系之外有一位真正的祭司，他具有永远为祭司的这个特质。因此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或者说先前的条例因为是软弱的，因为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呢就废弃了。律法原来从没有使什么得到完全，我们中文翻成一无所成，其实说律法 make nothing perfect， 律法从来没有使什么得以完全。随着诗篇114篇的宣布，也就同时宣布了整个立位祭司和献祭的制度都要被废弃。因为这个立位祭司和献祭的制度是软弱的，软弱的是指向这些担任祭司职任的人，他们是软弱的。我们最后在第28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所以那个制度之下被立为祭司的人是软弱的，而且呢没有用处。没有用处是指这些献祭跟洁净的礼仪在达成其目的上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只能洗净外面，不能洗净人心，不能带给人拯救。律法不能给人完全的直接的永久的到神面前来，所以这些献祭的制度本身在达成它的目的上，也就是说使人可以真正完全直接而且永久的到神面前，在达成这个目的上是无效的，是无法达成这个目的，这些只能洗净外面，不能洗净人的心。关于这一点后面作者到第九章他会再一次的来说明。好，既然这些律法上这些条例要被废止，取而代之的就引进了更美的盼望，借着这个盼望我们可以亲近神，或者我们可以到神面前。那这里作者就把福音的盼望和律法形成一个对比，律法被废止，可是福音的盼望被引进来。这个福音的盼望被称为是更美的盼望，是跟律法形成一个对比。 福音的盼望之所以是更美的盼望，乃是因为它可以成就律法和旧约的礼仪所定的祭司职任不能够达成的目的。这个福音的盼望可以达成旧约这些祭司的职任跟律法所制定的这些献祭的礼仪所不能达成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就是使人可以自由的，可以直接的，可以永久的，完全的到神面前来亲近神。但是作者最后说，借着盼望我们就可以亲近神，这个重音，我们说一个字发音的时候几个音节有所谓的重音，在这个更美的盼望最后这个重音是落在借着这个盼望，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知道我们可以自由的、永久的、直接的来到神面前亲自他、亲近他。所以这乃是基督为祭司他所能够完成的工作，他的工作所能够完成带出的一个果效，而且他的工作是绝对有效的，基督为祭司的工作是绝对有效的，所以可以带出这个结果。借着这个盼望，我们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接下来作者就再次来讲解诗篇110篇的第四节另外一点，他说并不是启示立的，就是这个新的祭司不是这个新的祭司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所以这里就把立位祭司跟耶稣再次形成一个对比，来强调耶稣的超越。那么这些立位祭司他们之所以成为祭司是基于律法，而律法是神的命令，是根据神的命令，所以他们被立为祭司是出于律法，出于神的命令。但是呢，神赐给律法的时候并没有提到神的启示。可是这位新的祭司在诗篇114篇宣告他永远为祭司的时候，神是以启示来立的，所以这个祭司的职任就更加比立位祭司的职任更加的超越。那这里再一次提到神的启示，这就跟上一次第六章我们讲到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本身就已经是绝对可靠的，但是神为了辅救我们人类需要确定，所以神再加上启示，借着神的启示指着自己启示就肯定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所以这里也是讲到神宣告基督永远为大祭司乃是借着启示立的，因此就强调这是永远不会更改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起了誓绝不后悔，或者说绝不改变，就表示基督被立为永远的祭司是极度的可靠，他为永远的祭司是无法被破坏的，这位永远的祭司的设立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破坏的。所以神的启示就成为耶稣被指派为永远的祭司的一个保证。然而这样的一个保证对我们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益处呢？作者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保证者。这里不是中保，中保跟保证者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神的誓言就成为耶稣被指派为永远祭司的保证，因此他就可以成为那更美之约的保证者。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这个更美之约就是所谓的新约，这是为第八章铺路，下礼拜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更美之约。那么 这位耶稣既然有神启示保证他永远为祭司，所以他就可以成为新约的保证者。换句话说，他就可以保证神在新约所宣告的应许必定能够成就，必定能够实现。好，那么这是针对这个启示这方面。接下来作者再回到永远为祭司这个永远这个角度，再来强调耶稣为祭司是超越立位的祭司。他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一位 This one 在原文是这一个，这一个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这里把基督跟立位祭司形成对比，主要的强调，这个对比的主要强调在于许多跟一个。祭司的数目本来是许多 many， 但是 this one 这一个是永远长存的。那祭司的数目很多，当然是因为这些大祭司他们都会死，所以呢就需要有继任的人来接续这个祭司的职任，所以他们都必然会死，就阻止他们继续留任在这个祭司的职任上。因此一代又一代的祭司大祭司都不免会死，而当他死的时候，这个大祭司的职任就必须传给另外一个人。只是跟他们相对的是耶稣的祭司的职任，耶稣的祭司职任是永远的，他的职任是不更换的。所以耶稣祭司的职任是永远的，这就是回到诗篇110篇第四节所说的，你是永远为祭司。那为什么他的职任是永远的呢？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这里永远长存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是从他复活之后的观点来看，他已经胜过死亡，已经是以不能朽坏的生命在天上，在神的右边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所以他这样生命的品质就保证他祭司职任的品质，就保证这个祭司的职任是永久性的，他的祭司职任是长久不更换的。这也强调他也是那最后的大祭司，不会再有任何人来继任这个祭司职任，因为他是长久是永久的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因此作者就同样的来强调耶稣他祭司职任的永恒性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益处呢？带给神的百姓什么样的益处呢？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凡是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这是指向他的能力， He is able， 他都能拯救到底。我们直接翻译是都能完全的拯救，都能完全的拯救意思指包含一切的拯救，也就是指所有我们人类需要从其中被拯救，这一切的拯救耶稣都可以拯救，不管罪人的需要是如何，耶稣都能够拯救。他拯救的能力是无止境的，凡是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可以提供完全而且是永恒的，而且是终极的拯救。作者说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所以目的是要替他们祈求。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是再一次回到诗篇110篇第四节，是永远为祭司，而强调耶稣他有效的来为他的百姓所完成的这个工作，祭司的工作是无可限量的。他是长远活着 in order that， 目的是为了他要为他们祈求。所以耶稣长远活着，我们说已经是强调 所谓的他长远活着，是强调从他复活之后的观点来看，因此他是以那不能朽坏的生命在天上执行这个祭司的工作。所以他为神的百姓祈求，乃是他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他成为他百姓永久的祈求者，永远的为他们代祷。这样的祈求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可以得着末世的拯救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要得到这个末世的拯救，这个末世的拯救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得的拯救，继续不断要得拯救，以及将来我们要得的拯救。所以耶稣的祈求带来的结果，是使我们可以得着我们末世的拯救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从这里来看，耶稣这个祈求，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断章取用这段经文，哎呀，我今天好软弱，但是我好安慰哦，耶稣在天上他也在为我祈求。这里的祈求乃是确保我们的救恩的完成，确保我们的救恩的完成。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为门徒的祷告，我们可以窥见一二，可以看见一点点耶稣的祈求是如何。譬如说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耶稣向西门彼得，他说撒旦要好像筛麦子一样的筛你们，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求神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你回头以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耶稣目前在天上这个大祭司的祈求，他所祈求的内容。那么另外约翰福音17章，耶稣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最后的晚餐，他也做了一个最后的祷告。整个约翰福音第17章，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耶稣为门徒的祷告，为这些门徒以及将来因为他们的话而信耶稣的门徒所做的祷告，耶稣的祈求的内容，这些就可以让我们略知一二耶稣现在在天上成为大祭司的祈求是怎样的一个祈求，来供应我们得着末世的拯救所需要的一切。最基本的就是为我们的信心，为我们在面对试探，为我们在面对各样的试验、各样的试炼、各种的逼迫，以及我们整个生活，我们在神救赎之下，我们可以持守这样子对基督的、对神的一个信靠，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完全的拯救。好，所以以上这一切都是强调耶稣大祭司的工作的永久性和有效性。末了，作者再一次来把基督为祭司跟立位祭司再一次来形成对比。他说，像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句话是在第26节的开始，像这样一位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为什么与我们合宜呢？他首先提出他三方面的品格，提出基督三方面的品格。第一，他是圣洁的；第二，他是无邪恶的；第三，他是无玷污的。像这样的大祭司是与我们合宜的。他是圣洁的，是描述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是完全顺服他的父神，将自己分别出来服侍神，这是指他的圣洁。圣洁 set apart， 分别出来，所以他在地上的生活是完全顺服他的父，把他自己分别出来服侍神。无邪恶的，这是描述他在道德上的完全，是不被邪恶所触及的。所以前面讲他也曾凡事受试探，只是怎么样，他没有犯罪。无玷污的，这是指礼仪上的，基本上指礼仪上的洁净。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耶稣是合格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三样品格加在一起，是描述耶稣的无罪，无论是在属灵上或者是在道德上，耶稣都是完全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 对我们是合宜的。不但如此，他接着说是远离罪人。这个远离罪人主要不是在道德上跟我们罪人有别，如果是这样，就是又重复前面的三个品格。远离罪人乃是指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在罪人当中的生活就完全的终止了。原来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是活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所以当他升天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以试探、以敌对、以受苦为特质的这个罪人生活的一个范围，而被高举到神的那个范围。所以远离罪人，当他升天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们罪人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以试探、以敌对、以受苦为特质的这个范围，他就升到神的那个范围，以至于接下来他说他高过诸天，他被高举。那么高过诸天是用空间的描述比喻，空间的比喻，高过诸天 above the heavens， 高过天上天，就用这个空间的比喻来描述，尽可能的描述他最高的高举，被高举，最可能的被高举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这样子的被高举到神面前，他可以享受直接完全没有拦阻的进到神面前，就能够来为他的百姓完成他大祭司的工作，并且在那里为他的百姓来祷告。那么不但这些是这些方面使他成为与我们合宜的大祭司，接下来还有他也是唯一能够献上最后的献祭来完全成就赎罪的那一位。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他为百姓的罪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所以他能够献上最后的献祭，充分的完全成就了这个赎罪的这个工作。因为他是无罪的，他在属灵上跟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他这个献祭是把自己献上，自己当作祭物，因此所献上的这个祭物是一个完全的祭物。我们知道在旧约献祭的时候，所献的所有的动物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基督他在道德跟属灵上的完全，使他献上自己为祭物的时候，这个献祭是一个完全的献祭，因此也就不需要也不可能要再永久的去重复这个献祭的工作。不但他的献祭是一个完全的献祭，而且这里强调一次，一次就表明他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献祭就完全成就了救赎。他的死所完成的救赎是最后的，也是确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与我们是合宜的。但是反过来跟利未的祭司形成对比，那些利未的祭司，利未的大祭司每一天要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我们知道其实这里所讲的主要的是赎罪日，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要带着祭牲的血进入至圣所来为百姓赎罪，但是他必须带两个牲畜的血，首先为自己的罪赎罪，然后才为百姓的罪赎罪。当然这里说每日，我们知道这个进入至圣所要先为自己赎罪再为百姓的罪赎罪，这一年只有一次。那么所以这个每日当然不是指向单单指向那个赎罪日的献祭。在其他的日子，其实如果大祭司是为百姓献祭的话，他不需要先为自己献祭，只有赎罪日的时候是需要为自己献祭。不过当然这里作者强调每日，也就是要凸显那个大祭司他自己本身就是软弱的，就是有罪的，所以他要为百姓赎罪的时候，他要首先为自己赎罪才可以为百姓赎罪。然而基督却不是如此，基督是无罪的，本身在属灵上在道德上是完全无罪的，而他把自己献上所献的祭物也是完全的。所以基督他的祭司的职任 是更加的超越，他最后的决定性的一次完成了整个献祭赎罪的工作。换句话说，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屡次做这个献祭的工作。因此在第二十八节，作者就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在这个最后的总结再一次把利未支派的祭司跟基督为大祭司做三方面的对比。首先，利未祭司的制度，利未大祭司的制度呢，是他们的基础是律法。可是新的祭司，基督这位新的祭司，他的基础是神启示的话，也就是说是神启示立的。利未大祭司的制度基础是律法，律法本身没有办法设立一个祭司制度是能够达成神为他百姓所要达成的目的，所以这是律法的无效，律法无法设立一个祭司制度可以来达成神要为他百姓达成的目的，这是显出律法是无效的。但是新的祭司是神启示立的，也就是说新的祭司是神的旨意，不更改的旨意所立的，而这个祭司是按着神的命令，神所指派的命令永远为祭司，所以呢他的祭司的职任是可以绝对有效的，而且是永恒的。第二个对比，利未大祭司的制度所立的是人，新的祭司所立的却是神的儿子。人是会死的，就是前面一再作者强调他们都有死的阻隔，利未的大祭司都会死，因此这个祭司的职任就必须传递给新的大祭司来接任。但是这个新的祭司却是立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永恒的，他有不能朽坏的生命，他是永远长存的，他是长久活着，所以他是永恒的，因此他祭司的职任也有永久性，没有继任的人。第三，利未大祭司的特质是软弱的，可是新的祭司却是完全的，他祭司的工作是永恒有效的。软弱的是指向这些利未的大祭司都是不完全的，可以说都是有罪的，然而新的祭司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不像这些利未大祭司需要先为自己献罪，需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他不需要为他自己献赎罪祭，他一次把他自己当作祭物，完全的祭物献上，因此他是永恒的，可以有效的来承担这个祭司的职任，来为我们完成神为人所定下的旨意和计划，使我们可以得到神所要赐给人完全的拯救。我晓得今天这段经文呢，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容易，因为里面有许多的概念，可能都不是我们很容易就是可以理解，但是这一段经文真是何等的宝贝，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这位大祭司，他的祭司职任的性质和他祭司职任的工作是何等的可靠，他的能力，他有能力可以拯救到底，凡是借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他有能力可以拯救到底，所以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只管来坦然无惧的来投靠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不过我们还要最后强调一点，神的能力，基督为大祭司，他的能力是绝对可以 完成祭司的工作，绝对可以把我们拯救到底。但是我们人有我们的责任，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我们必须来求靠他，那么他的能力就足以拯救我们，完成这个最终永恒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悔改，必须信靠他，而且这个悔改跟信靠必须是继续不断的。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再的劝勉他的读者，你们要把你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么你们就可以得到最末后的拯救。好，那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这真是何等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认识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他大祭司的职任是怎样的一位，他大祭司的工作是如何。天父，实在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和帮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如何超越了立位支派的祭司，是永远为祭司，是可以永恒的、永久的、有效的完成救赎我们的工作。天父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完全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是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进到神的面前，使我们可以得着神你要赐给我们那永恒的拯救，那终极的拯救。天父，我们真的是要把一切的颂赞跟感恩都归给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